开你的心扉，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，家常读书时刻，朗读者 Tomorrow。
哲学的慰藉，作者古罗马布爱修斯，第四卷，说一。布爱修斯疑惑不解，为何在上帝创造并掌管的世界中，恶不但存在，而且肆虐于人间？哲学女神温柔地歌唱着，表情严肃，神态庄严。当她停止歌唱，想继续说话时，仍沉浸在忧虑中的我打断了她。真理之光的使者，到目前为止，你所说过的话都完全正确。我细细品味，便深受鼓舞。通过论证，你的观点被证明是无懈可击的。我虽为我遭受不公正待遇而感到忧虑，忘记了这些真理，但也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。但是有一件事让我深感忧虑，那就是在一个善良统治者的世界当中，应不应该存在罪恶，或者是罪恶为何总能横行于人世间？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但这事本身是多么的让人感到荒诞。但还有比这更奇怪的是，作恶的人四处横行，飞黄腾达，而行善的人不仅没有得到奖赏，甚至被恶人践踏蹂躏，没有犯罪却受刑罚。有谁能料到在全知全能的统治者之下，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他回答说，如果正如你所说，有那样的事发生，那真是最恐怖和最奇怪不过了。这正如在一间有一位好主人妥善管理的房屋中，对最差的花瓶进行保养，却把最贵重的花瓶放到一旁不闻不问。但事实却不是如此，只要我们以前得出的结论牢不可破，我们所谈论的宇宙统治者，上帝本身，将会告诉你，善永远都有权威，恶永远都是最低等、最脆弱的。恶绝不能逍遥法外，善绝不会没有奖赏。幸福是属于善人的，不幸是属于恶人的。有很多这样的事让你停止抱怨，并增强你的信念。现在从我的讲解中，你已经知道了真正幸福的形式，知道了它的所在之处。让我们快一点结束我们要说明的问题，让我给你指出回家的道路。我让你的思想插上翅膀，带你升入高空，远离尘世的烦忧。在我的指导下，沿着我的道路，使用我的方式，你可以安全地回家。诗一。我的翅膀能飞升至天宇，当你以心灵之翼翱翔时，必定厌恶尘世，摒弃世俗，飞过天际，奔向太空，将云朵远远地抛在身后，穿越高层雷电所烧灼的热气，直接飞至星辰的家园。走在通往太阳的道路上，与古老冰冷的土星为伴，或与闪着光亮的火星为侣，或循着夜间星辰的轨迹。当完成了这样的旅程，越过太空的边际，踏着外层快速流动的气流，就能享受圣主播撒的光芒。万王之王在这里掌权，对宇宙进行统治，自己驾驭着有意的战车，明智地安排了万事。如果你沿路来到这里，在这条路上回忆往事，你将会说，这是我的家乡，我愿永远留在这里。但如果你回头看看尘世的夜晚，你将看到人世间是何等阴森，暴君专横跋扈，亡命之徒为所欲为。说二，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斯，善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，而恶却永远不能与之媲美。我喊道，太奇妙了，你的预言都成了现实， 完全相信你能够实现你的诺言。我请求你不要再拖延了，因为现在你让我变得无比激动。他说，那么首先，你必须知道善人从不缺乏全能，相反，恶人没有任何力量反抗。这两者都相互关联，因为善与恶是相反的，因此如果善拥有权势，那么恶则软弱无能。因此善远远胜过恶。为了给我的观点更多充足有力的证据，我会继续让你信服我的推理。我先谈一条路线，再谈另一条路线，两者逐一说明。人类的活动基于两个事实，能力和意志。如果缺乏意志，一个人会对他不想做的事没有任何尝试。如果缺乏能力，意志虽在，但毫无用处。因此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得不到他想得到的东西，你就没必要怀疑，他一定没有能力得到他想要的东西。那是毫无疑问的。倘若你看到一个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你会对他拥有的能力产生怀疑吗？不会。但一个人完全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他就不能做超过自身能力的事情了。是的，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在先前的讨论中已经证明了，尽管方式方法不同，但是本能驱使每个人都去追求幸福。是的，我记得那也同样被证明了。你也同样记得，善本身就是完全的福，所以大家都去追求善，无非也是追求福。我说，它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内心之中，我无需再回忆了。那么所有的人，无论好与坏，都怀着同样的本能去追寻善，是不是呢？那是肯定的。我们称之为善的人，之所以为善，是因为得到了善，是不是呢？是的。那么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吗？我说，似乎如此。但是倘若恶人得到了他们所追寻的善，他们还是恶人吗？他们就不是恶人了。因此，这两种人都追求善，善人得到了善，而恶人却没有得到。显然，善人很有本事，恶人却软弱无能，是不是呢？如果有人对此产生怀疑，他就是漠视事物的本质和辩论的结果。他又说，如果把同一个目标摆放在两个人的面前，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本能去获得，而另一个人无法把自己的本能付诸到实际行动中，使用不符合自己本能的方法去模仿成功的人，结果没有实现他最初的目标。在这个例子中，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个更能干？我想我猜出了你的意思，但想听听你更清楚明确的解释。行走的动作对人类是一种很自然的动作，我想你不会否认。我不否认。那是脚天然就有行走的功能吗？是的。那么如果一个人能够用脚行走，可是另一个人的脚失去了这种功能，用他的手试着走路，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个更能干一些？你又在给我出谜语了。一个能出于自身本能做事的人，比另一个不能这样做的人能干一些，有谁会对此产生怀疑呢？他说，但在最高的善这件事上，善人和恶人面前的目标是一样的。善人以道德的本能去寻求善，而恶人以贪婪去追求善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呢？我说，确实如此，由此推出的解释也是如此。按照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，那也一定是善人很有本事，而恶人则软弱无能。他说，你的判断很正确，正如医生所希望的那样，人自身顽强的抵抗力能够抵抗所有疾病。但我觉得你做好了准备，我会把我的论述一个接一个的加上去。你看，坏人的弱点是如此显而易见，他们甚至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反而阻挠自己实现目标。 进一步讲，如果再有人剥夺了他们这与生俱来的能力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想想这种人是何等可悲啊！他们所寻求的目标有些并不简单，但他们完全无法实现，注定无功而返。他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失败了，他们怀着险恶的用心，夜以继日地劳作着，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但是善人在这方面有很强的能力，如果一个人依靠双脚前行，到达了一个目的点，过了那个点没有任何道路，你就会认为他是个很擅长行走的人。同样，如果一个人能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你一定认为他很能干。反之也是如此，恶人同样被剥夺了一切，他们为什么弃善从恶呢？是由于对善无知的缘故吗？当然不是。还有什么比对无知的漠视还要软弱吗？他们知道自己要追寻什么吗？他们是被情欲驱使而离开正直的道路吗？如果他们不能同自己邪恶的欲望抗争，那么他们在自控力方面一定软弱无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实现理想的能力，连生存都变得异常困难。因此，无论是谁，如果连生存的欲望都没有了，就肯定不能生存。我们说世间不存在恶人，尽管我们身边有为数众多的恶人，这样说似乎有些奇怪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因为我并没有否认恶人很邪恶，我只是否认他们的存在。这就好比尸体是一个死人，但你不能称他为一个人。同样的道理，尽管我承认恶人很坏，我却忽视他们的存在。能存在的事物会保持自身的本性不变，也会根据本性做相应的调整。一旦失去了本性，也就不复存在，因为存在的状态包含在事物的本性之中。你或许会说，恶人有行恶的能力，这一点我并不否认，但他们作恶并不是因为很有本事，而是出于自身的软弱就为非作歹。但是如果这种恶能够在善人的控制之下，恶就无处施展。恶的本性表明自身已虚无缥缈。正如我们同意的，恶是虚无的，那么如果恶人能够行恶，他们则一无所成。这毋庸置疑。我要让你明白能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就在不久之前，我们不就已经清楚没有什么能超过至真至高的善吗？我说是的。但是最高的善不能行恶吗？不能。有人认为人类无所不能吗？我说没有人，除非他是个疯子。但人可以为恶。我喊道，我希望他们不能。行善的人无所不能，行恶的人则处处碰壁。显然恶人远远不如善人，所有想要实现的目标都与善相关，作为自己的基石。但行恶的能力不能与善相关，因此它就不是可求的目标之一。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渴望能做所有的事情，因此行恶的能力就不是一种能力。根据上述理由，善人的优势和恶人的劣势相比是非常明显的。所以柏拉图很正确，他说的是，只有智慧的人才能做他想要做的事，无耻之徒可以做他们喜欢做的事，但不会实现自己真正的愿望。只要恶人们想到能够得到从快乐中获得自己想要的善，他们就为所欲为。但是他们得不到，因为任何恶行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。诗二，国王高高在上，身上的紫袍散着光芒，身旁威武的护卫，表情严肃，目光凶险，内心却躁动不安。假如某人能看透这些趾高气扬的人们，揭穿其空洞的外表而直达内心，就会知晓他们都为痛苦所缠绕，因为心灵被贪婪的欲望所填充，忍受愤怒火焰的腐蚀，或成忧郁禁闭的囚徒，或为空洞的希望所折磨，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众多错杂的邪恶念头中，永远都不能自由行事。说三，善人有善报，恶人有恶报。你看见了吗？罪恶是如何遭人摒弃而深陷深渊，而诚实又是闪着何等的光芒呢？很明显，就凭这一点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们可以说，每一种行为都会有相应的回报。例如，在赛跑比赛中，获得名次就是一种回报。但是我们已经表明，福和善是相同的，一切行为都是由于它们才产生。所以，拥有至真至大的善，是人类一切行为所应得到的报酬。你无法从善人那里将它夺走。再往深层次说，一个缺乏善的人，不能被称为善人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善人永远都有善报。无论恶人如何愤怒，善人头上的桂冠也绝不会丧失和凋谢。恶人的恶永远都不能夺走本属于善人的荣耀。如果一个善人因能得到他人尊敬而沾沾自喜，那么尊敬他的人完全可以对他不理不睬。但是因为正直的人本应有回报，所以只有当他停止行善的时候，才不会得到回报。最终，每一种回报都因为包含有善，才值得人们去追求。有谁能说行善的人没有得到回报呢？那是怎样的回报呢？当然是无与伦比的善。不要忘记我不久前对你说的结论，我还对比重点强调过。你要这样分析，既然福善都是一件事，所有的好人就都因自己善良的品性而感到幸福快乐。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快乐的人都是神，因此善的回报不是时间、权力和邪恶所能衡量的，他们都不能阻挡善人成为神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聪明的人知道恶有恶报，善恶绝对是两回事，因为两者的惩罚彼此相反。因此，当我们看到善人得到奖赏，一定同样也会想到在另一方面，恶人会受到惩罚。因此，诚实本身就是诚实人的回报，邪恶本身就是邪恶之人的报应。现在，无论是谁遭受了惩罚，毫无疑问的，他所遭受的就是恶。如果他清楚自己遭受了恶的惩罚，那么想想自己不仅受了恶的影响，而且恶已经完全渗透到体内，是恶中之恶，他还会认为自己能逃脱这样的惩罚吗？让我们从善的角度去看，就会看到恶一直追随着恶人。在不久之前，你已经知道了，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完整的，而且善也是完整的。这就可以推论出，凡是存在的事物都一定属于善。因此，用同样方法思索，凡是偏离善的都无法存在，恶人也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了。他们身体的形态仍然能证明他们是人，但当他们为非作歹时，就丧失了自身的人性。善本身能够带领人超越自身的人性，那么也必定是恶使人丧失了人性，丢掉了人尊贵的身份。结果就是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，邪恶改变了这个人。你会说，一个内心燃起对他人财产的占有欲的恶人，简直就是一条狼，而另一个充满怒气的埋怨的人，总是恶语伤人，你就可以把他比作一条狗。有人喜欢用隐藏的诡计暗箭伤人，他就像是一条狐狸。有人大声咆哮，不能克制自己的愤怒，他就会被认为心如狮豹。有的人没有令他恐惧的事，却总是胆战心惊，我们就说他像鹿一样担惊受怕。如果有的人愚蠢又懒惰，他过的就是驴一样的生活。有的人目标不定，他同鸟雀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有的人深陷在污浊的情欲之中，那么他就被污秽的情欲所征服。一个人丢掉了善，就不能称为人，因为不能获得神性，就变成了野兽。 诗三，尤利西斯国王的船在海上飘荡，是东风将它催送到女神倩彩的岛前。她是太阳的女儿，使用施了咒语的酒杯，把这些来到的人全部迷惑。她亲手熬制出草药，改变了这些客人的相貌。有的人变成了野猪，有的人长出了利爪，变成非洲的狮子，有的人变成狼，悲伤长啸，有的人变成绕屋而行，并不伤人的印度老虎。只有船长尤利西斯被众多危险所困，只因旅行之神对他的怜悯，才得以逃脱女神的魔法。那些水手因贪饮了毒酒，现在吃的不是面包，而是猪巢中的果壳和橡石。一切都变了样，相貌和语言都变了，只有内心没有改变，为巨大的痛苦而哀鸣。女神机关算尽，魔幻的香草也无可奈何，仅能改变人的形体，却不能俘虏人的心灵。力量潜伏在人的体内，得到神的层层保护。那败坏道德的毒药更厉害，在人内心中发作而使人沉溺，它不破坏人的身体，却使心灵遭受灭顶之灾。说四，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斯，恶人徒有人的外表，内心却无比痛苦。我说，我承认恶人虽然有人的外表，但他们的内心却同禽兽一般。但在我眼中，他们不能用阴险邪恶的诡计去毁灭一个善人。他说，他们没有被允许那样去做。我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告诉你为什么。如果恶人不能毁灭一个善人，那么恶人所遭受的惩罚会极大的减轻。尽管有些人不相信，但事实上，恶人实施了恶行，要比没有实施更难受。如果一个人有行恶的念头，那么他是很可怜的。一旦他有能力行恶，则更可怜。如果他没有作恶的能力，虽有作恶的念头也没有用。因此，当你看到一个人有意愿和能力去行恶，那么他肯定就是这三种不幸合为一体的受害者。因为这三者，意愿、能力和行动，各自又会带来相应的惩罚。我说，是的，我同意，但是我非常希望他们能摆脱三种不幸中的一种，行恶的能力。他说，他们摆脱不幸的时间，甚至可能比你希望的还要快，比他们自认为能够摆脱的还要早。岁月匆匆，没有谁能够等待很久以后发生的事情，只有圣人才能长久的等待。有许多时候，他们对行恶抱着奢望和宏伟的计划，却往往被突然降临和意想不到的事情中断。这确实是对他们的不幸所做的一种限制。倘若邪恶让人变得苦恼，他行恶的时间越长，他就越苦恼。如果不是死亡最终结束这些恶人生命的话，我认为他们会感到极度的痛苦。关于邪恶的不幸，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属实，我们就认为痛苦永恒不变，没有任何尽头。这是个很奇怪的结论，我很难接受，但是我发现这同我先前的观点却正好吻合。他说，你是正确的，当一个人发现他很难接受某项结论时，就应该指出先前讨论中的错误，或是指明前提没有很好的同结论相互关联。否则，如果认定前提已经正确，而又对推理过程进行无端的指责，这就不公道了。我现在要说的并不奇怪，这也同样是从事实的角度出发。我问，你要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恶人因作恶而受到惩罚，要比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还要有福呢。我并不是指一般人的意见，也就是说，一些人的坏习惯可以通过惩罚而得到纠正，因对惩罚的恐惧而回归正道，可以作为一个榜样让别人免受惩罚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受到惩罚的恶人 在其他方面会感到更加痛苦，不管刑罚是否有纠正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？他说，我们不是已经承认善人得到快乐，恶人感到痛苦吗？
是的。那么如果把善加到任何一个恶人的痛苦之中，同那些只是单纯拥有痛苦的状态而无其他任何善的人相比，他难道不是更有福些吗？
我认为是这样的。如果一个恶人没有任何善行，反而恶上加恶，他难道不是比一些行了善而让自己的不幸有所减轻的人更烦恼吗？
当然是这样的。他说，因此那些恶人受到了惩罚，会给他们的命运带来好处，因为那惩罚本身是既公义又良善的。如果他们没有遭受惩罚，则会带来更大的恶。因躲避惩罚是不公义的行为，那便是恶。
我说，我不能否认这一点。
那么一个恶人阴险地逃脱了惩罚，他就比受到公正惩罚的人还要烦恼。可见恶人就是要受到惩罚，如果逃脱惩罚，那是很不道德的。
没有人能反驳你，凡是公道的事便是善，反之凡是不公道的事便是恶，同样也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。于是我说，我们已经通过辩论得出这一结论，但是告诉我，在肉体死亡之后，灵魂能逃脱惩罚吗？
他回答说，不可能，将有严厉的惩罚。
我觉得一些人受到酷刑，一些人则得到无限的怜爱。但是我现在不想探讨这些问题，我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恶人的能力无处施展，虽然你觉得他们不配有这些能力。你也看到了，你抱怨他们躲过处罚，但他们从未逃脱自己因行恶而遭到的报应。你希望早日除去他们的情欲，但情欲并不能长久存在。他们的情欲存在的时间越久，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烦恼。如果情欲永远存在下去的话，则是他们极大的不幸。还有，我已经尽力让你明白，如果恶人躲过了处罚，同他们应得的惩罚相比，前者比后者更加的可怜。正是基于这一事实，当他们被认为没有受到处罚的时候，将会有更严厉的惩处等待着他们。
当我听到你的讲解时，我感觉你的话很对，但当我想到人们的意见时，还有谁不认为你的结论不仅让人信服，甚至是不可思议吗？
他说，是的，如果人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夜，就看不到真理的光，就像一些鸟一样。这些鸟的视力在夜间良好，但到了白天就像瞎子一样。只要他们不注意自然界的真理，而只凭个人的感觉，他们就会认为对情欲的放纵和逃脱法律的惩处是快乐的事情。想一想永不改变的神圣法则，如果你的心灵追求的是美好的事物，那你不需要得到奖励，就已经是最优秀分子中的一员了。如果你的思想沉浸于不义之事，即使你不因琐事与人为敌，也已经把自己推入了地狱。这正如你不停地注视着肮脏的人间和远处的天空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，凭着自己的视力，你好像时而陷入污泥之中，时而裹在星云里。但是人类不注意这些事情，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我们应当把自己推入认为是兽类的人群中吗？如果一个人完全失明了，甚至忘记了他曾看到过的事物，却自认为什么也不缺，还是一样的完美，我们能把这样的盲人认为同我们一样可以看见吗？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，这同样是牢固地建立在强有力的事实上，也就是说，行恶的人要比受罪的人还要痛苦。我说，让我听听那理由。每一个恶人都要受到惩罚，这一点你是不会否认的吧？
我不否认。
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恶人内心很痛苦，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
是的， 那么你也不会怀疑凡是受到处罚的人都感到苦恼吧？
不会，这一点我没有疑问。
那么，假如现在你是一位法官，行恶之人和受害之人，你会惩罚谁呢？
我会毫不犹豫地说，我会牺牲行恶者的利益去补偿受害者。
那么在你看来，行恶者比受害者不是更痛苦吗？
那是必然的。
他说，那么根据这点和其他同样基于这一基础的理由，罪恶自身的本性让人们变得更痛苦。那遭受不幸的并不是受害人，真正受害的是那行恶之人。但是法庭上的人们却有不同的见解，他们尽力激起法官们对遭受重大冤案者的同情。其实他们更应该同情那些为非作歹的人，这些罪人应当由原告仁慈的而不是愤怒的带上法庭，正如病人被带到医生面前一样，使那些犯罪的疾病可以借着惩罚而得到医治。在这种处理之下，律师的工作或者可以完全停止，或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以控告为生计。如果恶人有心从善，或通过惩罚使他们能够摆脱一切污秽，他们就会再次得到善作为补偿，也就不会认为那仅仅是刑罚，不会拒绝律师的援助，而将自己完全交给法官来审判了。这样一来，智者之间将没有仇恨的余地。除了最愚蠢的人之外，还有谁会仇恨一个善人呢？同时也没有理由去仇恨恶人，恶只是一种内心的疾病，正如虚弱显示人的身体处于不健康的状态。所以我们不应当认为有病在身的人应遭受人们的仇恨，同样那些内心患有比虚弱更严重疾病的人，也就是恶人，也更值得人们同情，而不是受人迫害。
诗四，为什么世人自寻死地，不惜终止自己的生命？如果你追求死亡，他绝不会拒绝你，而且他那有意的马车也绝不会拖延。毒蛇、狮子、狗熊、老虎和野猪都会用利齿夺走你的性命，你还敢拿着宝剑去追杀他们吗？怎能因生活方式各异引起不义的战争和残忍的争斗，用长矛互相搏杀呢？这不是仇杀的正当理由。你问能否公平分配功劳，对善人予以亲近，对恶人予以怜悯。
朗读者兔毛绒，家常读书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